圣经导读清唱365，4月26日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上22至23章，路加福音18章18至43节，导读。大卫从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得到圣所的橙色饼充饥。并拿回巨人歌利亚的刀，为了躲避扫罗追杀，就来到了巨人歌利亚的家乡加特，又怕腓力士王亚吉为此报仇，就装成疯子，终于侥幸逃走。撒母耳记上22章，大卫就逃到了亚杜兰洞，意思是避难。此洞位于加特和伯利恒的半路上，附近有一座山呢，易守难攻。就这样，一群被扫罗追杀的好汉呢，不得不上山落草为寇了。因为大卫有神的同在，所以到哪里都有人来追随而至。首先呢，是他父亲的兄弟都受到了扫罗的威胁而投奔他，还有一些受压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不满现状、苦闷之人也来投靠大卫，一下子就聚了400人。正如耶稣一样，吸引了很多受欺压的、贫穷的、患病的，并心灵空虚的人来跟随他。大卫只好来训练这一群杂牌的游击队，慢慢成长为一支忠心的王家部队。3至4节，大卫想到他的父亲不安全，就去到耶西祖母路德的家乡，求摩亚王让他的父母居住在米斯巴王城里，自己则在山寨中藏身。之后先知加德也做过大卫的王朝边史官，之后呢，在圣殿中管理敬拜。历代志上29章29节，加德找到大卫，告诉他不要做山大王，而要去犹大南部的树林地区发展。6至23节记载了扫罗屠杀祭司城挪伯的事件。这事件呢，是扫罗彻底走向地狱。扫罗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，对大卫的围追堵截是为了寻索他的命。他出动了嫡系部队，开始屠杀凡与大卫有关系的一切可疑分子。扫罗呢，首先呢，就做了便雅悯支派的政治动员工作，以挑起族人对大卫的仇恨。他不但呢警告官长，还辱骂他儿子约拿丹，真是又可怜又自作自受，好像追杀大卫是正义的，其实是精神错乱到了极点。此时刚好出了一个绕舌的多益，向扫罗告发挪伯祭司亚西米勒曾经帮助过大卫。于是祭司亚西米勒一家被招来，但是他良心清白，并直接反驳扫罗的诬陷。他说大卫呢，对神是绝对忠诚的，又是王的女婿，地位尊贵，他只是为大卫求问神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扫罗听不进正直的谏言，就吩咐左右去杀耶和华的祭司。偏偏呢，将士们不听他的，于是呢，他命令以东人多益把祭司家中85人和整个挪伯城，包括妇女孩子牲畜，都实行了灭绝令。扫罗对亚玛利人手下留情，却对耶和华的祭司全部灭绝，真是丧心病狂啊。还好神救了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，他逃到大卫那里，并告知大卫此事，导致大卫自责， 连累了祭司一家。此事使祭司家族呢彻底离开了扫罗，跟随了大卫，从而呢保全了祭司正统。23章，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听说腓力士人攻打基拉，就求问神，神呢保证他必定得胜，因为有祭司带来的以弗德而求得神的心意。当扫罗知道大卫刚夺取了基拉，就开始呢围攻这座城。大卫借助祭司的以弗德里边的乌灵和土民来求问神，是基拉交给扫罗呢，还是扫罗会来毁灭此城呢？大卫想以城市做根据地，结果神不让他安定，只好带着他的部下600人逃往西弗旷野的山地中。约拿丹却私下约见并安慰大卫，他相信大卫必作王，愿意誓死效忠并成为宰相。于是两人呢在神面前立约，西弗人把大卫的行踪告诉扫罗，因为山区不好走，所以呢扫罗乐意叫西弗人做向导，终于在马云旷野追上了大卫。那里是岩石地带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在山对面走，眼看着大卫就要被抓获了，恰巧有人向扫罗报恶信，说腓力士人要攻打以色列驻地，他只好放弃追捕大卫，因此那地名叫做希拉哈马希罗杰，意思是分开的岩石。而这磐石呢成为神拯救大卫的见证。大卫就继续在死海地区隐基地隐藏，这一次短兵相接，神让属他的仆人有惊无险。新约路加福音18章18至43节，耶稣揭露了法利赛人当中那些自以为意和不信的人，他们的信心若能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话，还是有机会认识神的儿子的。路加福音18章18至30节，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说，善良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？显然这个人非常不诚实，他敢称耶稣是善良的，这不得了，因他恭维耶稣是神。于是耶稣就反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称我是善良的？年轻人，你真的相信我是神吗？耶稣是神，当然知道他在撒谎。其实第一个问题已揭露了这个年轻的财主不诚实和死要面子，第二个问题是年轻人想得到永生，但必须面对内心的罪。诫命有10条，耶稣只问了其中的5条，而年轻人呢说自己从小就遵守了。问题是守律法能得永生吗？年轻人真的守住了吗？耶稣告诉这年轻的官，还有最后一条没遵守，那就是贪心。律法叫人知罪，可是年轻人因为有钱有势，他能放下一切财产来跟随主吗？一个不认罪的人怎么能进入神的国呢？没钱啊，或者说有钱呢是没有错，关键是呢带着太多地上的财宝进天国，就像是骆驼要穿过针眼般的小门那么困难呢。很多人对耶稣呢不认识，更对救恩有错误的认识，他们以为亚伯拉罕、雅各、大卫很多祖先都很有钱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有钱人先要有奉献的信心，之后才会有神丰富的赐福， 而不是先有财富才能证明神的赐福。门徒彼得看到这个年轻人忧愁地走了，就问主说，这么有钱，有这么金钱的人都不能得救，那谁能得救呢？接下来耶稣就宣告信靠的答案，在人是不能得救，但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人放下贪心就必得救。彼得认为呢，自己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了，应该合格了吧。主耶稣回答说，不光要撇下钱财，还要为神国撇下房产和亲情的关系，将会在今生得到更多的亲人，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，并在天上得永生。31-34节，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了。他就对12个门徒来发出预言说，他将被出卖并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3天后会复活。可是门徒呢，听不懂耶稣的预言，其中彼得呢，想得好处，而不知道耶稣要为人类的罪舍命，所以呢，心眼也是瞎的。35-43节，耶稣在耶利哥旁边的路边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乞丐听见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因他一直盼望见到耶稣，就大声的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这是对弥赛亚信心的呼喊，虽然众人都斥责他并希望他闭口，但是他有信心，因为一个悔改罪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。耶稣问他想要什么呢？那瞎子说要看见，耶稣因为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的眼睛。得医治的瞎子立刻跟随了主，并充满感恩颂赞。其实跟随的信心比医治更重要，要从黑暗入光明，首先是放下自己看重的财富欲望。年轻的财主不诚实，库里尊称耶稣为神，却夸耀自己的金钱，最后只能忧愁地离开。而乞丐勇敢地呼求耶稣，得以跟随主并赞美神，信心必然蒙主赏赐。一个人离救恩那么近，为何来到天堂门口，却被财富、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带往地狱的深渊呢？信与不信的区别是如此之大啊。应用，扫罗为了杀死大卫，竟然连耶和华的祭司也敢杀，残暴而可悲。主耶稣对少年的官劝告和十字架的预言，那些听见的人明白吗？我们其实与扫罗也相差无几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也可能陷入自我和导致神经病的发作。如果不愿真心悔改认罪，哪怕天天认错，也未必能改掉我们肉体中的罪恶倾向和习惯。神呼召我们走十字架受苦的道路，请问我们有信心放下一切吗？例如逐日崇拜和地上的重要的考试或比赛冲突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哪一个呢？按照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如果遇到一个是信主的和一个是不信主的，我们选择哪一个呢？我们里面的最终之乐的念头和一个符合圣经原则的圣洁念头，我们又选择哪一个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个瞎子，迈出勇敢信心的一步，并向主呼喊说，主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那时我们才能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并重见光明。 最后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你可以看见。